先在你们和弟兄姐妹大家主内平安
平安。
特别感恩我们又在一起学习主的话语。那今天我们看到很多新的面孔，我们新的朋友来到我们教会，因为是优西的朋友，还有小五海英带来的弟兄姐妹。那我们特别的感恩等一下我们会有零星的环节，那到时候我们会更多的来认识一下我们彼此。那今天呢，我们一起来敬拜神。大家我们看到刚才师范来站在台上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发现跟往常有一点不一样的情况？我发现后面站的四位弟兄都是陈氏弟兄，是不是？所以我刚来到我们教会的时候，我发现我们教会陈氏弟兄特别多，有六位，今天站在台上有四位。原来的明飞，这个是从我来说我没见到他站在师班当中，我没记错应该是没有在师班，以前我不知道，但今天我看到也出现在师班当中我们都有愿意服侍主的心愿意为主做见证的心，我们特别的感谢神那我们先低头闭目来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保守带领祝福我们，使我们今天有一阵环境安静的环境，我们来到你面前来学习神你的话语。主啊，求你来亲自的来帮助我们，我们今天的要传讲的信息，求主格外的加上祝福。主啊，让你的孩子讲得清楚，让我们弟兄姐妹能够听得明白，使我们在你的话语上都有所长进。我们也盼望主你的圣灵感动在我们当中，来亲自的引领祝福我们真的是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灵粮，来喂养我们干渴的生命，你的话语成为我们心里面的力量，安慰盼望，成为我们的前面的指引。谢谢你，愿主保守带领出去我们当中一切的恶者的骄傲与败坏，愿主的名被高举，可以得到荣耀。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好，那接下来跟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个题目，是基督徒成熟的标志是三。那前面跟大家学习二的时候呢，我们也提到了圣经上的一个人物叫大卫。那说当神要废掉扫罗王的时候，然后呢神就差遣撒母耳到耶西，就是大卫的父亲家里面去，要选一个他的儿子来做王。那选谁呢？我们说大卫的几个哥哥一个一个的过去了，撒母耳很看重，但是我们发现谁没看重呢？神不看重撒母耳觉得那个人很高大很帅气，觉得说那个人应该是神拣选的王，但是神告诉说神看人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神是看内心所以当一个个都走过之后，我们发现撒母耳说一个都没有，就都不是吗？然后那你还有儿子吗？一心说还有一个，在干什么？在放羊。然后撒母耳赶紧说，你去把他叫过来，如果他不来的话，我们就不开席，我们就不吃饭我们就不吃那个祭肉。结果他们就去把大卫叫过来。那圣经上给我们看到了说，大卫一来的时候，圣经给他描述有12个字，对不对？说大卫怎么样呢？第一个是什么？面色光红，双目清秀，容貌俊美所以大卫出来的时候，圣经就对他有一个这样的描述。那我们会发现，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成熟的标记第二点当中跟大家说的，我说第一个面色光红很重要的是，我们知道我们做基督徒做神的儿女，我们每一天要跟谁说话？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我们的心里面有痛处，要为主存留，要多向我们的天父来讲话。大家还记得上次我们做了那个调查，我说姐妹平均每天讲多少个字？
两万。
对啊，两万。那姐那个弟兄呢？7000。我记得很清楚所以后来我就知道了为什么星期天我讲完一篇道之后，我看见谁我都不想讲话，因为我把那话都讲好，我都讲完了所以我们看到每一天我们都要讲话，但重要的呢，我们是跟谁讲话？圣经上说摩西在山上40昼夜，当他下来的时候，他就面色因神跟他说的话就怎么样，发了光。弟兄姐妹，盼望我们都有健康的灵命，跟左右的弟兄姐妹说，愿你有健康的灵命，来预备起。
愿你有健康的灵命。
所以我们不单有健康的灵命，我们还要有什么呢？ 还有属神的眼光，我们这一祝福就都喜乐了，是吧？喜乐。我们还有一个属灵的眼光，所以圣经上说大卫出来的时候就双目清秀啊，说那眼睛很清秀。那说我们的眼光是不一样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看见很多的事物，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眼光，但我们发现呢，大卫的眼光啊，的确是跟我们有很大的不一样。他真的是能有一个属天的眼光，当他看到哥利亚出现的时候，他没有惧怕。人都觉得说哥利亚很大，但大卫可以勇敢地把哥利亚打败。弟兄姐妹，所以我说我们每个属神的儿女，我们的生命是属地的还是属天的？
属天的。
是属天的。所以圣经上说我们如鹰怎么样展翅上腾。曾经呢有一个农夫，他有一天呢走过一条路的时候，他发现呢路边呢有一个长得像小鸡的一样的小的动物，所以呢他就把这只小动物就放到家里面，就把它看到它很可怜，就把它放到家里面去养。然后呢他是家里面养了很多只鸡，他就把这个长得像鸡的这个小动物呢就跟那些鸡放在一起，跟那些鸡一起成长，一起吃食，一起慢慢的长大。那有一天呢这个农夫的儿子回来了，他就发现他爸爸带回来的那只小的动物在那个鸡群当中有点不太合群啊，长得有点不太一样。所以他在网上仔细查了一下呢，他发现通过他的特征来看呢，他应该不是只鸡。那他是只什么呢？他查呢，他觉得他应该是一只鹰。然后呢他就跟他爸爸说应该是只鹰，你应该把它放飞，它不是跟鸡一样在地上那样的生活的。那他的爸爸也听了儿子的话，就把这只看似鸡但实质上是不是鹰还不确定的一个小动物就把它带到悬崖边上。然后经过几次的这样试着再去飞，因为我们知道鸡是没有办法像鹰飞的那么高那么远，对不对？所以几次试验之后，这只长得看似像鸡的这个动物就飞上了蓝天。原来它不是一只鸡，它是一只鹰。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也是，我们每个属神的儿女，我们的生命不是属地的，不是跟鸡抢东西的，我们的眼光不是只看见地上的泥泞，我们要乃是要看到属灵天空的宽广和未来。所以我们要有一个属灵的眼光。那同样的，给我们看到弟兄姐妹，当大卫出现的时候，圣经上也说了他容貌怎么样俊美啊。我们说今天我没办法改变我们的颜值啊，除非去整容，如果整失败了颜值就更低了，是吧？但是呢弟兄姐妹，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是神独特的创造啊，没有两个人长得说是一模一样的，因为你在这个世界上找不到两片相同的树叶，双胞胎也有差异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发现每一个人都是神独特的创造。那么我们在神面前每一个人都有神的形象和样式，都有神的属性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说基督徒成熟的标记，我们有健康的灵命，有属灵的眼光，有俊美的容貌。但是呢，当我预备这篇信息的时候，我预备我发现我就预备到那个大卫的身上去了。我就发现大卫的身上有很多地方是值得我们学习的。那如果我们提到大卫，弟兄姐妹不会太陌生。如果你给大卫定位，你说大卫他是一个有奇妙经历的人，那么大卫的身份是什么呢？他是做什么的呢？那我们说他是王，那大卫还做了什么事情呢？啊，放羊，是牧羊的，对，看有没有。他儿子也是王啊，他是王，他儿子也是王。那我发现诗篇当中大卫就做了很多种诗篇，他是不是诗人？
诗
人是啊。那同样我们看到，当大卫被扫罗追杀或者被他儿子追杀的时候，我们发现他是一个流浪者，被人追杀的。那同时我们也会发现大卫还会一样乐器很好的什么干什么，那是什么？弹琴，对不对？大卫会弹琴。那同时呢，我们发现大卫不仅会弹琴，大卫还会干什么？打仗。大卫可以说是一个战士，是个音乐家。 那么大卫的经历也很奇妙，他投靠过腓尼士人，他也打过腓尼士人啊。那么我们发现大卫他是扫罗的，跟扫罗仿佛成为敌人，但同时呢，我发现有的时候呢，大卫啊，他又是扫罗儿子约拿丹的好朋友，所以大卫的一生是，我看起起落落，啊，有尊荣，有富贵，有贫穷，也有卑贱，那不同丰富的这个经历，可以成为我们基督徒啊一个我们属灵生命的一个榜样。所以首先第一个，我们来看，在徐宏刚才带我们读的那书经文，他给我们读的那书经文，我们会看到说，当大卫出来的时候，耶和华的灵离开了扫罗，然后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扰乱他。那这个时候怎么能够对付扫罗身上的恶魔呢？有人就给他有一个提议，说你要找一个什么样的人啊？善于弹琴的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要找一个善于弹琴，或者打鼓的人呢？不是，要找一个善于弹琴的人。所以我就想到，在我小的时候，有一次我忘了我几岁，我过生日的时候，我家人说我可以选一个生日礼物，然后呢，但当时说去玩具店里，我有两样礼物，只能选个其一，一个是一把枪，玩具枪，另外呢是一件小的电子琴。那从我今天我不能弹琴，大家就能知道我选择了那个枪啊。后来我还想去学武术，结果也没学成啊。所以我今天很羡慕在教会里面啊可以弹琴的弟兄姐妹，或者有弹琴恩赐的弟兄姐妹啊，真的是这个服侍是很好的。所以我们看到，当说要找一个善于弹琴的人来，当弹琴的时候呢，那个扫罗身上的恶魔怎么样就离开了。那么我们发现，当大卫出来的时候，说找有一个少年人，他说我看见伯利恒人耶西的一个儿子，他善于弹琴。大卫不仅善于弹琴，圣经上说他是大有勇敢的战士，说话合宜，容貌俊美，耶和华也与他同在。所以大卫在这里给我们看到的第一个特征，就是大有勇敢的什么战士。所以大卫有一种才干，第一个才干是什么呢？是弹琴。那第二个才干是什么？是他指军事上的能力。所以呢，说这他是大有勇敢的什么战士。在这时候呢，我预备这篇信息的时候，我特意去查了一下，我说什么叫大有勇敢的战士？就是大卫首先他是一个什么？那的后边两个字是什么？战士。那我们发现很奇妙的是啊，当撒母耳去高利大卫之后，大卫有没有马上就出来打仗呢？没有。哎，那我说为什么圣经在这个时候会说到他又是战士呢？当我查考一些圣经背景的时候，我会发现圣经告诉我们说啊，当时以色列人面对着腓尼士人的欺压啊，有腓尼士人的搅扰，所以大卫当时不仅放羊，他还干什么？还去打仗。所以当腓尼士人来侵略他们的时候，大卫就从牧羊的把羊管理好之后，把羊放好之后，他干什么去？打仗去啊。所以我才知道，我发现原来这个时候大卫跟腓尼士人打仗，给我们看到别人就看到他说是一个大有勇敢的战士。弟兄姐妹，他只是一个战士还不行，还要是个什么战士？我说有人可以做逃兵，对不对？有可以做精兵，但是大卫不仅是战士，还是什么样的战士？勇敢的战士。勇敢的战士还不够，还要怎么样？小有勇敢都不行，还要怎么样？大有勇敢。所以当大卫出现的时候，我们看到说他是一个大有勇敢的战士。但是我们会发现，大卫没有因为他在军事上的能力，他是大有勇敢的战士，而被扫罗招入宫中，而是因为他什么？哦，他能弹琴啊，他可以弹琴，因为这项恩赐，他被扫罗王召聚到他的身边。那我们来看弟兄姐妹，大卫是一个大有勇敢的战士，就说他是一个很勇敢的人，他不会惧怕。那么第一个，他不惧怕什么呢？他不惧怕恶魔，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 当神的灵离开扫罗之后，就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扰乱扫罗。弟兄姐妹，我们会发现这个恶魔来自哪里呢？来自神那里。当我们看到这处经文的时候呢，就让我想到了在圣经当中记载的有一卷书叫约伯记。约伯受的这些苦难，我们看直接来看是谁嫁给他的？是撒旦嫁给他的。但是背后实质来看，我们看到有谁的许可？那是神的许可。所以当撒旦找来找去的时候，他看到约伯是个义人，所以他就跟神说，是他这样敬畏你，这样去敬虔，岂不是没有目的的吗？是什么目的呢？因为你保护他，所以他才敬畏你。但是我们看到撒旦就有一个诡计，说那今天我去攻击他，我去让他的财产有损失，让他身体有损害，看他还会怎么样啊？神也跟撒旦也这样定好了。结果我们就会发现，神告诉撒旦说，你可以做，但是你不可以伸手加害于他。所以我们发现弟兄姐妹，撒旦他可以做一些破坏的工作，但是有神的许可，他的势力范围是在神的管制之内的。那么我们看，不管恶魔也好，撒旦也好，他们的活动，他们的势力范围都在神的掌权之下。所以那个人当中有一个人就建议扫罗说，找一个弹琴的少年人来，大卫就被选中了。大卫选中要去到扫罗的身边，要去做一件什么事情？弟兄姐妹，打打打打干什么？
弹琴。
那为什么说大卫没有惧怕呢？我们今天想象一下，我弹琴很简单的事嘛，对不对？但对我来说很难的，不是那个简单啊。今天我们说我们弹琴有个很好的环境，环境来说啊，我们很舒服，很安逸，不会有什么来人来搅扰我们，对不对？但是我们发现在大卫那个时候一样不一样？不一样的。那个是扫罗被恶魔所附的，恶魔来搅扰他，他就要干什么？大卫就要干什么？弹琴。如果你是大卫弟兄姐妹，你心里会不会有恐惧？会不会？如果我们今天弹琴，我觉得我们绝对不会有恐惧，对不对？对，如果让我弹，我有恐惧是因为我不会。大卫是因为什么？他没有惧怕，他会面对着什么？面对扫罗给他的可能是追杀，可能是伤害。因为我们发现圣经后面告诉我们说，当有几次是大卫弹琴的时候，扫罗就怎么样，拿枪要刺大卫，就是你弹琴还有生命危险。而且我们看到扫罗当时已经不是一个正常人，他是一个被恶魔所搅扰的一个人。那么弟兄姐妹，你会不会有一种惧怕呢？当你面对恶魔搅扰的一个人，你心里面你敢去直接去面对他吗？或者说一个人被鬼附了，你敢不敢去给他赶鬼呢？我在以前在国内教会服侍的时候，有一次呢，我遇到一个人就被鬼附了，然后你看他的眼神跟他的说话真的是完全就是另外一个人。那当时呢，那个人带他来，那个人就在教会里面聚完会，他就坐在那个椅子上，然后招待的同工呢告诉我们说，那个人是被鬼附的人。然后我们有几个同工，我们就去看，结果我看他的时候，他就那种眼神就很凶恶的眼神，恶狠狠的盯着就看着我们说，我知道你们是谁啊。然后就那个声音就让人听了之后就毛骨悚然，而很害怕。那弟兄姐妹，当我们面对这个情况，我们会不会有惧怕？说实在，我当时真的很怕。当时我怕什么呢？因为我们说那我们就给他祷告，不要给我祷告，我知道你们是谁。然后当给他祷告呢，说实在话，我不敢闭上眼睛，你知道吗？我们说为什么不敢闭上眼睛？因为我不是说我自己，因为我知道我们有神对我们的保守，我这一点我不惧怕，但是我怕他对我会有一些人身的攻击啊，会有一些过激的行为。我想我睁着眼睛宣告，我祷告，我唱诗，我还能看到他对我的一些动作。弟兄姐妹，说实在，那个时候我们心里面都会有恐惧，因为那是一种属灵的征战。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怎么样？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噬的人。那个魔鬼撒 撒旦像什么呢？像一个动物叫什么？狮子。如果你到动物园里面去看，哪个人会除了饲养员之外，哪个人会直接去跟狮子会面对面，会直接的去抱抱，或者跟他这样有亲密的接触？会不会？一般不会，除非特别的狮子，对不对？那狮子就像吼叫，就在吓唬我们，说仇敌魔鬼就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会让我们很感到惧怕。但是我们会发现，在以弗所书第六章里面，保罗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穿戴神所赐的全副的什么
军装，
就能怎么样抵挡他。感谢主，弟兄姐妹，撒旦魔鬼好像很可怕，好像吼叫让我们觉得让我们惊吓到，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穿戴神所赐的什么
全副军装。
告诉你身边的弟兄姐妹，愿你有全副的军装来预备行。
愿你有全副的军装。
那我们知道全副的军装是什么吗？你知道是什么吗？我们说，我记得以前小的时候，我们老家教会就说有像好像有诗歌说头戴救恩盔，说我们头上戴着什么救恩盔，然后腰扎什么带子，是什么样的带子？真理带，是吧？腰扎真理带，然后脚穿
福音鞋，
然后还拿着什么用信德当做藤台来保护，然后手里还拿着什么？手里不拿护心镜，手里拿着圣灵的剑，圣就是神的道，就是圣灵的宝剑，对不对？可以抵挡那恶魔，可以抵挡那些恶者。所以今天我们看到，我们在神面前就是靠着圣灵多方祷告祈求啊，穿戴神所赐的全副的军装，我们就可以抵挡。所以大卫是一个大有勇敢的战士，弟兄姐妹，体现在他不怕恶魔。那我们也盼望今天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做一个神的儿女，今天我们也不怕撒旦。今天撒旦看到我们，他应该躲得远远的，而不是我们应该躲得远远的，因为我们是有神同在的一个人，有圣灵在我们里面，那意思说我们是神的儿女。那第二，大卫不仅不惧怕恶魔，他还不惧怕什么仇敌。我会发现大卫这个时候，他被他的父亲差遣到战场上去看一看，给他的哥哥们他们去送点吃的。那我们看到当战场上面对什么样的境况呢？说在非利士人当中有一个人叫哥利亚，他就骂以色列人骂了40昼夜，骂了40天，没人敢出来去面对他去应战。然后大卫就在那边说这个是谁呢？竟然敢怒骂以色列神的军队。大卫看到的是神，所以呢，我看当哥利亚出现的时候，他是一个很高大的一个人，高大到什么程度呢？我特意看了一下，告诉我们说身高是6肘01虎口，那折合我们现在的高度是多高呢？是3米。从中国打篮球的那个姚明应该是2米多一点，是吧？这个是3米，而且说他穿的铜铠甲重5000史克勒，那有多重呢？我特意查了一下，说约125磅，就磅啊，用我们现在说磅啊，125磅，这么一个人的分量，对吧？然后拿着那个铁枪，还有铁枪嘛，拿着那个枪大概600史克勒，我不知道算的准不准，他说是15磅，那也比较重了啊。所以说在人来看，哥利亚确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巨人，很难把他打败。但是弟兄姐妹，大卫一到战场，他靠着神的能力，他就去击打哥利亚。所以大卫说，我来打你，我是靠着耶和华的神，你来攻打我们是靠着刀枪跟铜戟。弟兄姐妹，大卫没有被哥利亚这种大的块头所吓住，所以他靠着神，他胜过了他的仇敌。这就像弟兄姐妹在初期教会一样，在初期教会刚刚成立的时候，教会面对的逼迫，很多基督徒 都被杀害的。比如说我们看斯蒂凡被石头打死，使徒行传当中记载的雅各被刀杀死。但是我们发现当他们面对这种境况的时候，他们都没有惧怕。特别是使徒行传第十六章里面，保罗跟希拉因为传福音被关在监狱里面，他们在监狱里面做了一件什么事情？那时候他们唱诗祷告怎么样？赞美神。我常想要是我们被关在监狱里面，我们就怎么样？苦读埋怨这个不会再那样去再赞美神，都盼望神提升我们的灵命，要我们在任何的环境当中我们都不灰心都不丧胆，因为这些信心的伟人已经为我们做了一个美好的榜样。弟兄姐妹，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哥利亚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他仿佛不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所面对的各种困境吗？所面对的各样的难处吗？就像今天早晨我们教这礼拜明辉带我们学习教会与我的这一课题，我们说每个人我们来到教会里面，我们成为一个团体，成为一个团契，我们在神的家里面一起的学习，一起的长进。那当我们一起学习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就有力量啊，我们来教会聚会就有神赐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去面对我们生活当中那各样的环境。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有惧怕，比如说我怕这个我怕那个，但很多时候弟兄姐妹，靠着神加给我们的力量，我们在教会里面寻求神，神给我们力量就胜过我们的环境。就像哥利亚这样，就是我们的大环境摆在我们面前，但我们相信我们靠着神我们可以走过。很多时候弟兄姐妹，基督徒我们都会有一种怕，我怕生病，我怕死亡，对不对？我常常说哎呀，我感觉死很可怕。但是弟兄姐妹，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将来我们的归宿到哪里去呢？到神那里去。在地上我们是劳苦叹息，但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享受他的平安。所以我以前跟我的太太讲，我说如果有一天我得了很难治疗的疾病，我要花很多的钱才能还不太可能能治好的病，我说那就不要给我治疗了，我说我就放弃治疗。我说如果神医治我，我就继续的为主做工，我就为主做见证。我说那如果神没有医治我，我说那神就把我接到他那里去，我说那也是好的无比的。因为告诉我说在神那里没有劳苦，没有愁烦，没有眼泪，没有哭嚎，没有疼痛。所以我们每个神的儿女，我们知道在地上我们不惧怕，因为在地上我们都是做客旅，都是做寄居的。我们将来那个荣美的家乡在哪里？在天上。所以今天我们面对环境的时候，我们靠着神给我们的力量胜过我们的环境。没有环境会大过死亡的。如果一个人，我们早上我们学习的时候我们说，如果一个人连死都不怕，那个人真的是什么都不怕了。那我们不仅要看到大卫他不怕仇敌，我们最后来看大卫他不怕什么？不怕野兽。当圣经撒母耳记上第十七章告诉我们说，当大卫要出来要打仗的时候，然后扫罗呢说你还小，你那个人自小就是做战士的，你还年轻，你不能去跟他打仗。但是大卫说，他说你仆人啊，为父亲放羊，有时来了狮子来了熊，然后把羊羔叼走了，大卫怎么样呢？就去追赶他，然后把他击打他，把羊羔从他的口中怎么样就救出来，然后又把那个胡须要把他怎么样打死。所以我们看大卫是不是一个很勇敢的人。今天我们说谁可以去打死狮子呢？今天我们一个人能把一只狮子打死吗？你可以打死一只熊吗？不要说狮子和熊，就是一条狗一个人都很难把它打倒，对不对？所以大卫他面对野兽的时候他没有惧怕。那今天弟兄姐妹，我们在神面前，我们看到野兽大卫在放羊，那不就是好仿佛像教会一样，教会传道员做牧养的工作，有的时候也会有狮子或者熊来把羊挑走，这就仿佛说有一些异端会破坏教会。然后我们这边呢还好，在中国大陆有的时候会面对一些异端扰乱弟兄姐妹。那不仅说现在，我们看在 新约保罗书信当中，我们也常常看到，当保罗去写给教会书信的时候，常常提醒到他说：“你们要提防异端，啊，那个异端会对教会有损害，会伤害教会，会伤害信徒，会让弟兄姐妹偏离神的正路。”那弟兄姐妹，今天我们面对异端，或者说面对邪教，我们最好的办法是什么？是什么呀？就是我们今天我们知道，我们信靠的是又真又活的神。啊，我们知道我们的信仰是使徒信经作为我们信仰的标准。那么如果有异端来跟你讲，你怎么能分辨呢？我们怎么能分辨？我们要自己的怎么样先装备好我们自己。首先你自己要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信仰，首先你要在神的真道上要扎根，这样当异端来的时候，你就可以分辨他跟我讲的不一样，我不能接受他这个信仰。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特别的感恩，我们星期天上午九点到十点，我们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有现在我们是成人主日学，我们纪要这礼拜，那么学完之后呢，我们会学一个门徒训练的课程。我盼望弟兄姐妹有时间可以一起来参加学习，因为我们在主日的聚会，我们大家听讲到的信息，可能我讲的有时候会稍微长一点，那我们一般的信息可能就四五十分钟，对不对？那在这个很短的时间里面，弟兄姐妹，我们还远远不够，所以我们要在主的真道上不断的扎根，将来我们就能够异端来的时候搅扰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有所分辨。所以我盼望神的儿女，我们在神面前，我们的服事热心是好的啊，但是我们在神面前，我们的装备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一定讲这两个一定是平衡的，因为不然就仿佛一个人他开了一个很好的豪车跑车，这个速度很快，就像一个人很有热心一样，但是这个车如果他的方向盘是有问题的，哇，那就很危险了。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神的正道上，我们也不断的装备，我们就可以抵挡那个狮子，抵挡那个熊，不让异端破坏我们的信仰。那所以我们看弟兄姐妹，圣经的希伯来书第十章三十五节说，所以你们不可丢弃什么样的心？勇敢的心。那么有这样心的人将来必得什么大赏赐。所以这个勇敢的心不是让你去犯罪，我今天去偷东西我不敢，神给我勇敢的心我去偷东西，不是。这个勇敢的心是当我们面对生活当中各样困难的时候，我们可以去面对各样的挑战，可以面对各样的苦难，我们可以向主高唱得胜的凯歌。那不仅如此，我们看到大卫是一个大有勇敢的战士，他还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说话合宜的人。什么叫说话合宜呢？就是在合适的场合说合适的话，是智慧的，而且还是一个合宜的话。我们怎么能够看到说大卫他是一个说话合宜的人呢？我找了前后几章的圣经，我会发现当大卫去看他的哥哥们的时候，你看他的长兄他的大哥以利亚看见他的时候就向他怎么样发怒，然后他说你来干什么，你不在家放羊了，你把你的羊管理好就行了。结果我们发现他的长兄还误会他说，我知道你的骄傲和你心里的恶念，你来就是想看我们笑话的。但是我们会发现大卫说了什么样的话，大卫说我做什么呢？我来岂没有缘故吗？大卫没有讲太多，他只讲了这一句话。那我从这句话我就想象，好像大卫讲话合宜的特征并没有那种明显的表露出来。但是弟兄姐妹不要忘了，撒母耳记第十七章前面第十六章里面记载的一件事情，很对大卫一生很重要的事是什么事？大卫怎么样被撒母耳怎么样被高为王，对不对？那么弟兄姐妹你会想，大卫被告为王的时候，当时都有谁在？
兄弟，
他的家人都在。那么长兄以利亚在不在？
在，
肯定在，对不对？因为他第一个出来的，结果没有选中他。那我们发现，当大卫他这个时候的身份，别人都不知道大卫的身份，大卫受膏，他的家人肯定知道，所以他们应该知道大卫是王。但是他们并没有去尊敬大卫，反而当大卫有这个身份的时候，他 他还是非常的低调，他只讲了这句话。如果可能是一个很骄傲的人会怎么想呢？说你不知道吗，当时撒母耳来的时候你们都没选中，只有我们选中了，你敢对我这样讲话。但大卫没有这样说，大卫说我做了什么呢？我来岂是没有缘故的吗？然后大卫说完这话之后就转向别人，然后就去问那个战士的情况。弟兄姐妹，这是大卫讲话的合一。同时呢，在圣经当中给我们也看到有两个人，有两个士师，一个叫基甸，一个叫耶夫他。大家回去可以查考这两处经文，我等下一次我可能会跟大家更多来分享这两处经文。那么基甸和耶夫他这两个人都是士师，你会发现他们两个人在处理仿佛是同样差不多类似的事件的时候，他们都说了不同的话，结果就带来了不同的后果。我会发现这个是在士师记第八章里面1-3里面讲了基甸对以法莲人说的话。当那个米甸人神也叫米甸人，基甸去打败了米甸人，打败了之后以法莲人就跟他说你去与米甸征战，为什么又招我们去呢？你这样带我们，他们就和基甸怎么样，大大的争吵，就是你去你怎么不带我们去打仗。然后基甸对他们说什么，我所行的岂能比你们所行的呢？以法莲所拾取剩下的葡萄不远比亚比以谢，就是基甸的家族，不比我们强得多吗？然后神说，他说神已将米甸人的两个首领都给你们了，你们我们所行的岂能比你们所行的呢？所以圣经说，基甸说了这话之后，以法莲的怒气就怎么样？
消了。
那你们看到吗？这个是基甸他做事的方法。他说，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我虽然我有去，但是我们所行的不能跟你们比。你们神已经把两个首领都放在你们当中了，你们抓了两个首领，你们的功劳比我们还大，比我们还好。表达他们几句，结果他们怎么样？怒气就消了。好，那我们看另外一个人，这箴言书15:1说，回答柔和怎么样？使怒消退。以法莲人说，后来又聚集了，在什么地方？在士师记第12里面。这个时候呢，他们来找谁呢？找那个叫耶夫他。找耶夫他的时候，他们还是问这个问题，他们说，为什么你们和亚门人打仗的时候你不叫我们呢？我以后可能跟大家分享一下以法莲人，发现以法莲人这个做事方法确实那他又找耶夫他的时候，耶夫他说，我去跟亚门人打仗的时候，那我招你们来了，但是你们怎么样？你们不来。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打了胜仗之后，你们又来怎么样？找我们说，你为什么不叫我们一起去呢？那我们发现耶夫他这个时候做了什么事情，然后说那个，于是耶夫他招聚基列人与以法莲人怎么样征战。我看到以法莲人面对着两个不同的士师，两个不同的士师又有不同的性格，他们做事的方法又不一样，他们说的不同的话，但是我们发现所以我们就发现，因为有不同的话语，所以后来的结果就是不同的。那个怒气就消了，但这个怎么样，就引发了自相残杀。当然以法莲人他有他自身的问题，但是我们会发现这个话语确实非常的重要。今天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儿女，我们在神的面前，像箴言书第15:1说，回答柔和，使怒消退。因此呢，以前有一个少年人他问一个牧师，他说，牧师他说我可不可以学一些拳术来自卫？然后牧师说，可以啊。牧师说，我已经学了一套拳术。然后这个少年人就问牧师说，那你学的是哪一派的呢？这个牧师跟他说，我学的是所罗门派。然后这个少年就问他说，我也了解过一些门派，但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所罗门派。所罗门派是什么呢？就箴言书第15:1说，回答柔和，什么样？使怒消退。用箴言书的作者，我说是所罗门那说回答柔和，使怒消退。所以这个牧师告诉他说什么呢？你回答柔和温柔就是自卫最好的办法。所以箴言书第15章说，口善应对，自觉喜乐，话合其实， 何等美好。这个一句话如果说的合宜，就如金苹果怎么样，
在
银网之里，金苹果在银网之里，就讲明说这个言语是人的出口，大卫讲话合宜，那就表明说啊，大卫的生命也是很美好的。所以我们也会看到在圣经里面，主耶稣也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当那些法利赛人带希律党的人来找耶稣麻烦的时候，他问耶稣说，耶稣啊，我知道你是曾经是传神道的人，是不寻情面的人，他说我要问你个问题啊，我们纳税给凯撒可以不可以？如果你是耶稣，你怎么回答？你说可以你也有麻烦，说不可以你也有麻烦，因为法利赛人跟希律党的人都在那边看着你。如果你说纳税给凯撒可以不可以呢，你说可以，那么法利赛人怎么说？所以你不忠于你的国家，你不忠于我们犹太人。那么如果说耶稣说不可以，那怎么办？那希律党的人说我们是忠于罗马政府的，耶稣也有麻烦。耶稣怎么说都有麻烦，但是我发现耶稣讲话的意思，耶稣怎么说的？耶稣说你们为什么试探我呢？这些假冒为善的人，他说我告诉你，你们拿一个银钱来给我。那人拿了银钱给耶稣之后，耶稣说，耶稣怎么说的？耶稣说这样，他说这像和这号是谁的，对不对？然后他们说是凯撒的。那么耶稣怎么说？耶稣说这样，凯撒的物归给凯撒，神的物归给神。然后那些听见的稀奇就怎么样，不找他麻烦了，就走开了。弟兄姐妹，我真的盼望神也给我们智慧，让我们说的话是合宜的话。所以雅各在雅各书当中告诉我们说，原来我们在很多的地方我们都有世上都有过失，但我们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什么样的人呢？
完全
人。弟兄姐妹，所以话语是非常重要的。保罗写给他的儿子啊，属灵的儿子提摩太的书信，提摩太前书第四章里面讲到，四章第十二节说，不可叫你小看你年轻，总要在什么上？言语、行为、信心、爱心、心结上做系统的榜样。在保罗心目当中，他告诉提摩太说，你要做众人的榜样，把什么放在首位？
言语。
我标了那个黄色的什么呀？言语，言语放在首位。所以今天我们会讲很多的话，我们会听别人讲很多的话，我们会跟别人讲话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会发现我们会有一些过失，因为我们常常会有形不知不觉的会在传话的过程当中会加入我们的思想，加入我们的想法放在那个里面。所以前几天我听到一个事情，说我们都知道，在应该是几年前，台湾有个牧师叫寇少恩，大家都知道是吗？他做了手术之后，然后他发了个信息说，就手术成功了，我回家了。后来呢，这个有的弟兄姐妹就问他说，就在网上说，或大家传来传去说那个说寇牧师这个生命结束了，被主接去了。那这个你看传来传，这个变化很大，对不对？完全两个不同的结果。那后来说为什么会闹出这样的误会来呢？是因为当时发的信息说，我手术就是手术完之后回家了，结果呢有人就看错了，说手术之后回天家了，啊，这个家和天家就不一样，对不对？所以人一传越传越多，越传越多，后来就变了味道。弟兄姐妹，说话合宜非常的重要。我们在什么场合讲什么样的话？我在以前另外一个教会服事的时候，就在中国大陆，那时候呢有一个以前服事同工告诉我们一个信息，在我们的群里面，他说有一个教会他们请了一个工人来帮他们去弄什么东西，结果呢那个工人不小心摔下来，这个去医院抢救，结果没抢救过来，这个人就去世了。那因为这个人叫这个来帮工的这个人呢，他们家人还不是信耶稣的，但是呢叫他来的这个人呢是教会的也是教会当中一个主要同工。那么后来呢，他们说谈到什么程度呢，他们家属要求给十万就赔偿这一个人。后来闹得更激烈的时候，是他们把棺材把花圈就放在那个 那个叫他们来的那个人家里面或者他们的店铺当中。那么后来因为我们当时学习的时候，在水神学院学习的，正好学到邱牧师那个教会冲突的那本书，然后我就对这个事情特别关注，我就问我说，那为什么会闹到后来这么激烈呢？我说这当中肯定会发生一些事。后来我们又去了解了一些情况，确实就是当时发生这个事情之后，他们的那个去世的那个家属本来向教会只要3万块钱，但是呢教会的一些主要同工去了之后，这个时候我们就没有钱，只给1万5，而且态度又很不好啊。然后这个家属就后来就闹得很激烈，有10万啊等等怎么样，又做出很激烈的行为。所以我们就发现在这个谈话的过程当中，因为话语谈话没有谈好，所以后来的事情就闹得很糟。弟兄姐妹，今天也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合适的场合讲合宜的话。我们看最后一个，大卫不仅是大有灵感的战士，他说话合宜，最后我们看见还是看见神的同在。当那个少年人介绍大卫的时候，说他善于弹琴，而且还有个特点是呢，有神的同在。首先第一个呢，我们要知道耶和华神是我们力量的源头。弟兄姐妹，神是我们力量的源头，这个源头我们接上了，我们就有力量。就像大卫去打哥利亚的时候，大卫是一个小孩子，他没有那么多作战的经验，但是他靠着神，他可以胜过那个环境。在帖撒罗尼迦前书5:16-18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怎么样，信恩。后面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面向我们所定的旨意，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了说，我们的喜乐是怎么样的，是什么样的，长长的，就比如说你要有喜乐，要长长的喜乐。这个长长的喜乐也不是说代表说你整天一直都是在都是笑，一直都笑的，这个也不是很正常的，对不对？因为神造我们有啊，这个有喜怒哀乐，所以如果是一直都是哈哈哈哈笑，那可能就要被关在精神病院里了，是不是啊？那这个喜乐是我心里面的喜乐啊。然后呢，这是因为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记载的，我们也会有流泪的时候，耶稣有没有哭的时候？也有哭的时候，对吧？所以祷喜乐是长长的，祷告是怎么样的？要什么样的祷告？不住的祷告。什么叫不住祷告？就是不停的祷告。那今天我们哪一个人是不停的祷告呢？有没有？没有。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弟兄姐妹，这个意思是什么呢？祷告是我们属灵的呼吸。今天我们哪一个人说，我可以憋住，我可以不借助任何的外力，我可以控制我自己，10分钟我可以不呼吸，这人肯定就死亡了，对吧？今天我的祷告也是这样，祷告就是属灵的呼吸。我们今天不要刻意的去屏住呼吸，而是我们正常的去向神祷告。那就是说我们的祷告是不拘于形式，不拘于时间，不拘于地点，我们都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你随时随地都可以向神祷告。祷告是不住的，谢恩是怎么样的呢？是凡事的啊。所以我不能说我遇到好事我就谢恩，遇到在我来看不好的事就不谢恩啊。所以神是我们力量的源头，那我们要接好这个源头。那么第二呢，说神的同在是美好的见证，神的同在是美好的见证。我们看到当扫罗被恶魔侵扰的时候，大卫弹琴可以赶走那个扫罗，看着赶走扫罗身上的那个恶魔。那么就给我们看到的是，大卫他是一个有神同在的一个人。那么在23篇里面，大卫说，我虽然行过死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怎么样，同在。所以大卫的一生不是非常顺利平坦的，他是有行过死的幽谷，但是大卫却不惧怕，是因为神与他同在。我们看创世纪26:28，这里记载的是以撒跟基拉尔王亚比米勒的事情。基拉尔王亚比米勒看见以撒的时候，就跟他说，他说他们说我们怎么样，明明的看见耶和华怎么样与你同在，就是在以撒的身上，那个亚比米勒王看见耶和华神怎么样与他同在。 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能不能让别人在我们身上看见我们是一个有神同在的人呢？不仅如此，我们看在约瑟的身上，埃及的宰相约瑟说他的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也就是说在约瑟的身上，他的主人或者外人也能看见说他是一个有神同在的人。在马太福音第一章二十三节里面，上次我们学到那里说啊，神的使者告诉耶稣的养父约瑟说，把玛利亚娶过来，然后你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给他起名字叫什么呢？四个字叫什么？以马内利。那翻出来是什么意思呢？神与我们同在。所以神是与我们同在的，但我们能不能真正的弟兄姐妹活出来神跟我们同在的那个生活呢？大卫是一个有神同在的人。我们看到大卫身上有个很宝贵的一点是，撒母耳记下第十五章里面讲的大卫，说大卫在逃亡的时候，那么就是他身边的人的那个撒都跟他说，你逃亡的时候怎么样？应该是面对他儿子亚撒龙的追杀，逃亡的时候我们就说很苦，说不准哪一天就被人抓住了。那么这个时候建议他说，你把神的约柜怎么样啊？就是那个撒都说你要拿着带着神的约柜一起走，但是王对撒都说什么？你把神的约柜怎么样抬回去？什么意思？弟兄姐妹，在旧约我们看到神跟人同在的一个象征是什么东西？就是约柜，就这个物件。那么神与人同在是约柜，因为那时候人觉得约柜在我们身边我们就有保障，约柜在这边我就觉得啊，就是神跟我们同在。所以弟兄姐妹，你会看到当撒母耳小的时候，或者是以利做祭司的那个时候，他们遇到非利士人打仗，我们发现他们就抬着什么出去，抬着约柜出去，结果说我们看到不仅打仗失败了，结果还约柜被人抢走了。所以约柜是神同在的一个象征，但是我发现这个时候大卫并不是依靠那个约柜，他靠着什么呢？他说我若在耶和华眼前蒙恩，他必使我回来啊，再见约柜和他的居所。倘若他说我不喜悦你看到我在这里啊，愿他凭自己的意志来待我。弟兄姐妹，大卫没有抓住那个约柜，他反而是看到了神的旨意。他说神如果喜悦我，那我就他会让我再回来。所以大卫把自己是交托在神的手中，他抓的不是约柜，他抓的是神自己。因为有神跟大卫同在，所以大卫就不再惧怕，所以他就走前面的道路，他没有把约柜放在他的身边，而是把约柜抬回去。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神面前，我们跟随主，我们是不是也只是抓住那个约柜那个物件，而没有真的是让神与我们在我们的心里面做我们的主？我在以前服侍的时候，在一个教会，在一个地区服侍，会有一个很不同于我们老家北方教会的一个特征是什么呢？那个教会有教会整个地区会有一个崇拜的形式啊，叫做感恩礼拜。我以前不太知道什么叫感恩礼拜，当我跟同工们后来一起出去的时候，我发现哦，感恩礼拜就是当弟兄姐妹谁的家里面软弱了啊，或者是有疾病了，或者是怎么样等等啊，或者有什么难处，或者是有喜乐的事情跟大家分享的时候，那么就会召集一些教会的弟兄姐妹，教会的同工会组织大家到那个信徒的家里面去做一场礼拜。这个礼拜做什么呢？就唱诗祷告，然后有牧者分享信息，然后一起祷告一起分享，大概就是一个这样的在家里面，在进入家里面做一个这样的大家在一起崇拜。那一开始我去的时候，我觉得还挺好，因为毕竟我们在敬拜神，对不对？但后来在服侍的过程当中，我越来越发现我从心里面来讲，我有点不太愿意去参加这样的崇拜。当然如果说从信徒的需要角度，我可以去服侍他们，为他们祷告，可以帮助他们一起祷告一起唱诗，但是弟兄姐妹，从另外一个层面我会发现，这个感恩礼拜仿佛就是变了质的， 什么叫变了质呢？就是去的一些当中，确有一些人确实是很愿意这样的崇拜，他也愿意去敬拜神，他有这个心，有这个想法。但是也有一些弟兄姐妹是什么呢？是一年到头几乎是不到教会去做礼拜的。那么到年终的时候，或者是到他马遇到事情的时候，就做一个这样的礼拜，所以他就觉得这个礼拜可以给他带来解决他的难处，就仿佛是很功利的一种信仰。以至于后来呢，因为每次去的时候呢，他们都很客气，都就给你拿一点吃的或者怎么怎么样。以至于后来几家有一些信徒就我今天去了你家，我参加这个礼拜，我拿了一点吃的，那明天我家里也要办一个圣礼拜，我也把这东西礼尚往来也要还给你。所以越来会发现这种礼拜就变了质。信徒抓住他盼望的是抓住神的同在，他不是让神居首位，他不是去追求神，不是去渴慕神，乃是就单单的功利信仰方面讲，就为了这一个崇拜。弟兄姐妹，这跟我们跟其他宗教如果讲的严重一点，可能就没有什么区别了。所以今天我们在神面前的敬拜，而不是功利的，不是我只是为了这场崇拜我要得到什么啊，我不知道，我平时我不来聚会，平时这个谁都看不到我的影子。当然我们知道有很多弟兄姐妹确实是因为工作等等，因为时间各方面的原因是没有办法，但是我所指的是那些有时间有精力等等各方面都很好的弟兄姐妹，但是还没有渴慕神的心，而只是为了这一个崇拜去寻求神。当然我们相信神也顾念我们的软弱当我们去服侍的时候，也有弟兄姐妹真正的愿意走到教会。但是我真的盼望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有神的同在。那这个同在不是只是因为一个物件，乃是因为我每一天在神面前的渴慕，我的追求，每一周我在神面前的学习与敬拜，神对我们的看顾与保守，让我们生命有成长，让我们可以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所以当扫罗离弃神的时候，我们发现就有仇敌来攻击他们，那么非利士人就出现了。那么当一个基督徒如果他失去神的同在，他不遵行神的旨意，那么就有魔鬼会来扰乱我们。所以当一个教会弟兄姐妹如果没有神的同在，那么异端魔鬼也会来扰乱我们。那么当一个教会兴旺的时候，那我们看到有一个有神同在的教会，那么魔鬼的工作我们靠着神的力量就胜过各样的环境。所以今天大卫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让我们看到了他是一个神同在的美好的见证。好，最后的结语我们一起来读，来预备起。
基督追求生命的真实，我们就要有一颗勇敢的心，靠耶和华神来面对生活中的各样环境，求神赐给我们智慧，让我们说话合宜，并有从神那里来的能力，因神的同在而成为美好的见证，荣耀主名。
主啊，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我们在你面前我们都愿意追求我们属于生命的成熟。主，但你知道在生活当中我们常常是不成熟的，主，我盼望主你用你的话语再次的来激励我们，来挑望我们的里面的属灵的生命，主要是我们在主面前能够真的像大卫这样，我们成为一个大有勇敢的战士，我们说话合宜我们也有你的同在。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不仅我们在这里聚会有你的同在，主，今天无论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走到哪里，我们要我们都知道有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神也都与我们同在。主啊，帮助我们扭转我们的眼光，使我们看到主啊，让我们每一天的渴慕，每一天的追求，每一周在你面前的敬拜，主啊，让我们都来到你面前来连接好，主，你是我们力量的源头。主，求你来亲自的帮助带领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在你面前我们的生命有所成长，我们在你面前有美好的见证。谢谢你听我们这个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